圣经导读新唱365，八月三十日，今日读经诗篇127至134篇。哥林多前书15章导读。诗篇127篇是上行之诗，也是智慧诗。一至二节，诗人感慨人生忙忙碌碌，如果没有神，那都是虚空一场。三至四节，诗人见证信靠神的家庭，其儿女都是神所赐的产业，儿女多而团结，就能在民事诉讼中为父亲作证。虽然世上有很多仇敌对神子民不利，但神的家和睦才能万事兴。128篇是关于家庭蒙福的上行之诗。一至四节讲到一个蒙福家庭的条件是敬畏耶和华并遵行他的话语。首先是丈夫因为工作果效而享福，其次是妻子会像葡萄树一样多结果子，最后是儿女对父亲的敬畏和孝顺像橄榄树幼苗强壮有力，并继承父亲的工作。五到六节是祭司对敬虔人的祝福。129篇是群体信靠之诗。一至四节，诗人求神拯救他的百姓，因为神是公义的，仇敌从以色列幼年的时候就害他，如同扶犁者在他背上扶犁而耕，留下的犁沟很长，预表耶稣基督将被仇敌鞭刑。五至八节，诗人求神审判西安的仇敌，并咒诅他们永远缺乏。诗篇130篇是诗人在朝圣旅途当中的悔改之诗，只有认罪才能重新得力，其写作结构是 ABC 型。一至二节，诗人从深处向神求告，愿神侧耳听他的恳求。三至四节，诗人知道神若纠察罪孽，无人能站立得住，但他相信神有赦免之恩。五到八节，诗人等候神，并呼吁以色列的百姓仰望神的救赎和慈爱。诗篇131篇一至二节，诗人谦卑地放下狂傲的野心，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擅作主张，他靠神心里平静安稳，就像是母亲怀中刚吃过奶的婴儿。三节是诗人呼吁百姓要仰望等候神。诗篇132篇庆祝神的约柜回到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6章12到15节，是 ABC 次 A 次 B 次 C 的写作结构。一节对应十节，诗人为神的受膏者大卫祷告，因为大卫为神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二至五节对应11至12节，大卫向神许愿，若不为神找到居所就不睡觉，神因此向大卫启示应许他的子孙必永远作王。六到九节，以色列呢，民跟随大卫来敬拜神，对应13至18节，是神对以色列和大卫子孙弥赛亚的应许。133篇是一首祝福的礼仪诗，表达了朝圣旅客中圣徒相通并彼此相爱的美善，是 ABC 台阶型的写作结构。一节，诗人看见弟兄彼此相交的福气是何等的美善。二节，此福气像高抹大祭司亚伦的圣膏油，当油倒在大祭司的头上分别为圣的时候，才能担当神与人和好的职分，这是多么美的服事啊。不但如此，三节就赞美这种弟兄相爱的聚会就好比海拔9000尺黑门山上的甘露，那长途跋涉的朝圣者 多么需要解渴的甘露啊！这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气，而圣灵如膏油，甘露如活水。教会若有基督的活水，那就能彼此和睦相处，和圣徒相通了，这才是真正的永生神的家。接下来的上行诗134篇是朝圣之旅的结束之诗。诗人呢呼吁夜间站在殿中的神的仆人称颂神，呼吁所有的敬拜者一起来称颂神。最后是神仆人奉创造主之名祝福所有的敬拜者。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使徒保罗解决了哥林多教会说方言的问题之后，接下来要论述教会的福音问题，而福音最重要的是死人复活的问题。首先15章分为了三大部分，1至11节阐述了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二段12到34节反驳教会中不相信复活的观念，第三段35至58节论述关于复活身体的特点。保罗很稀奇教会的一些人竟然把当初传给他们的福音都忘得差不多了，这福音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啊，如果不相信身体复活，怎么能有得救的信心呢？保罗怀疑他们呢，有人可能都不信了。就重申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主耶稣并领受福音真理的见证。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但照着圣经的预言第三天复活了，还有众多的先知为证，并有一份见证耶稣的名单如下：基法即彼得、12使徒、500多弟兄，这些人多数仍然活着，也有些人死了。保罗说自己是一个非正常出生的生命，特别是见到复活主耶稣之后，他承认自己是逼迫过基督徒的，而且呢，认为不配做使徒。但这个复活的福音是使徒永远不变的福音，哥林多教会听到的也是这个福音。12至34节，保罗讲完复活的福音真谛之后，话锋一转，就严厉地指出，在哥林多教会中竟然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这是对福音多大的背叛啊！保罗用一个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果来论述。12至19节对应29至34节，论述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20至28节是中心，即对死人复活的真理的确定。首先12至19节，保罗假设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真的死了也真的复活了，如今空坟墓还在，若说基督没有复活，那500多个见证人那要么就眼睛都瞎了，要么呢都是骗子，那基督徒就比世上的人更可怜。与之对应的29至34节，这假设呢更加夸张和讽刺了。保罗举出他们一些人竟然为没有洗礼就死去的人去受洗，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习俗，也有初期教父说可以让活着的信徒代表那些未受洗的死人去接受洗礼。保罗也没有明说这是错的，但他指出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这样做有意义吗？你们又说没有死人复活，而做的事呢又想让死人复活，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信仰吗？ 相信有人听了就会反驳说，他们这是为离开肉体的灵魂进行洗礼。但如果没有身体复活，怎么会有死后的生命呢？保罗举自己的例子说，如果没有复活，他为何要天天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福音去奔跑呢？甚至在以弗所差一点就丧命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保罗把享乐主义的一壁鸠鲁派的名言都讲了出来，假如死人不复活，就让我们吃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他劝那些不信的人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也不要再与那些否认复活的恶人结交，以免败坏了自己的道德，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最后劝信徒不要走上灭亡之路，要自觉羞愧而悔改认罪。20-28节，保罗论述了复活的真理，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他就是所有死去之人的第一个复活的果子。在亚当的罪恶中，所有人类都死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而在基督的福音中，众人都要活过来，信耶稣就是复活的开始。基督再来那一天，恶人和魔鬼都会消灭，死亡也会被消灭，从此一切都被基督管辖，因他是万物之主，信靠他的人就不会再有死亡的问题了。最后35-58节，保罗针对那些不知道死人复活后会带什么样的身体来的人回答复活的真相。保罗第一个比喻是种子，种子埋在地里好像死了，但新生命长出来却是另外的样子。若本性不先死掉，就长不出新的生命。人的肉体与野兽、鸟类、鱼类的肉体都不同，天上的天体也有不同的形体。不要用自然的身体来想象复活的身体，这是自然和超自然的区别。亚当是泥土造的，而末后的亚当是道成肉身，从天上生的。旧亚当的堕落后呢，身体会死亡，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而基督复活的生命既是有骨有肉的，也是超自然的，这种改变是一个奥秘。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一吹响，眨眼之间，死人复活就要发生在我们信的人身上。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榜样。保罗用何西阿书13:14发出呐喊，神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战胜了死亡，人类被罪和死亡奴役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应用，诗人经过朝圣的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神的圣殿。使徒把这些不相信复活并走迷路的信徒带到基督福音的面前。我们信仰之旅就是走向真正的圣殿耶稣基督，这不是一个属地的建筑物，乃是一个战胜死亡的属灵的圣殿。耶稣基督通过一群基督徒呢，组成了新的圣殿，即教会。世人总想呢，让肉体变得更好更健康，甚至用各种的方法想把肉体保存下去，拥有长生不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胜过死亡的命定，人穷尽一生也不能让生命多活一刻，但是相信复活基督就能得到胜过死亡的身体。让我们持守福音的真谛，全然的委身传扬福音的事工，以圣洁委身的生活忠于教会侍奉的岗位。也让我们牢记，这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圣徒受苦是暂时的，当基督再来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基督必赐给我们 一个复活的身体，并进入神的荣耀。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福音的真谛。